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耶稣基督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这个题目大家听起来很熟悉，但是也没有好的机会去仔细去思考它。在希伯来书的主旨，它是有点像一个讲道式的书信，来讲论耶稣基督和明白耶稣基督对我们生活上的应用。对我们生活上的劝勉，它的一个关键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3章22节，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前面写信给你们讲的是神学，讲的是有关耶稣基督，讲的是基督的位格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讲的是福音。那中间夹杂的是一连串的劝勉，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了这个神学上的道理，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换言之，如果只是纯粹讲神的道理，而用在生活上，这只是停留在我们脑袋中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生活上的应用不是基于从天上来的启示，也是只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而已。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最大的挑战在教会里面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谈到基要真理，什么是基要真理？基要真理对我的信仰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头，我们整理出来了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整理出来8点的信仰告白，但是到底这些对我而言意义是什么？在我生活上，在我信仰上。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来谈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说明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是对的。可是我们往往把重心放在得永生上面，我们想要得永生，我们不去想说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怎么信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神，他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换言之，我们跳得太快了。我们只要得永生，我们不去想怎么信。耶稣在福音书里头讲了很多的比喻，也讲了很多的教训。他往往在最后会讲一句话，他说："耶稣说了这句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耳朵啊。都听了，可是有些人可能把它当做耳边风，有些人听过了以后，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照整本圣经的启示。结果呢，就像耶稣在撒种的比喻所说的，神的道进入听的人心中，但是不能扎根，不能持守，或是被魔鬼夺去，或是遇见试炼就退后，或是被今生的思虑、财产。厌恶或者是忧虑挤住了，就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我们在现代基督徒，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我们对这些基要真理，我们不清楚它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往往会最后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没有得救的确据，不确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得救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但人的本能。总是想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说我自己也配得这个神恩典，可是当你把你得救的根基建立在自己的行为，或是建立在一些日常生活的条例时，你就会对你的得救产生怀疑，你就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蒙福教会的主题第一句话是"立于磐石"，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告诉彼得，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这句话的上下文，在前面是耶稣问门徒们说："人说我是谁？"门徒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或是先知，或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只有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就回答对他说，你是有福的。下面这句话就是关键的，他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然后再来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教会是建立在神所启示的真理之上，神的真理都指向耶稣基督。教会的信仰告白就是要确保教会 的所有的信仰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我们在查考圣经、讲道、主学都是反复的会依靠依照圣经来帮助大家明白以及应用在我们生活之中。当我们谈到纪要真理的时候，其实纪要真理的主要部分只有三大的一个重心。有很多未信的朋友们常常会提出一个问题，说基督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派，到底这个宗派跟那个宗派有什么不一样，哪一个才是正宗的宗教，基督教信仰，哪一个会是异端呢？我们教会会不会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异端呢？其实每一个正宗的正统的基督教都遵守这三个主要的纪要真理。第一是我们相信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只有一位神。第二，我们相信基督的神性人性，基督是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第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信徒得救和称义的唯一的根基。这三点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它都是互相有关联，你讲到其中的一个就会牵连到其他的两三个。这三个是所有的宗派都共同承受、共同相信，离开了这三点，我们就会说它是异端；离开了这三点，我们就会说它已经离开了圣经、神的启示的教导。我们所宣扬的福音不是成功神学的福音，我们所宣扬的福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谈论。救恩不是我们大脑自己运作的结果，救恩不是靠表面上我们说我觉知了就可以产生，救恩是圣灵带领进入我们人生命中的奇迹，这是我们人自己不能做到的。换句话说，就像约翰福音耶稣告诉所说的，说我们要重生才能得到永生，也就是说我们生出来的一个新造的人，从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转向到渴慕到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到一个，比如说我们到大峡谷，我们看这么美丽壮观的风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灵魂深深的被眼前广阔浩瀚的空间给震撼住，这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说自我感觉良好，这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说我要更喜欢我自己，在这个面前你只会震惊惊叹，你会想到说这是神的创造，你会想到说神创造我是跟他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福音，看到你要抓住的跟神的关系。那我们看到这三个纪要真理的时候，我们来分析说，那么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仰告白有八点，在把它扩充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来解释不同的教派之间的差异在什么时候。我们下面一张图，我们来看纪要真理的关系。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有一个纪要真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点。花在这外面的是各个自己宗派自己的信念，这些信念是大家对于圣经的解释应用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说对洗礼，有些宗派一定要用浸信的，一定要浸水的，像浸信会；有些宗派说可以用点的，点水的；有些宗派一定要给婴儿洗礼；有些宗派说一定要成年才能洗礼；有些宗派对于千禧年、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对圣餐到底是纪念，到底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变质，或者是供职，或者是圣灵带领我们在圣餐礼拜的时候，因为饮用这个圣餐，我们实际上是与基督联合，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教派是同意可以有女的牧师，有些教派是不同意的。有些教会对救恩的次序到底是先重生你才相信，还是你先相信才重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我们都是讲到是属于既要真理包在既要真理中的一个信念。这种信念每一个宗派都有他自己完整的一套的信仰，都是根据他对圣经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宁愿说我们对这些看法，我们有一个一定的解释，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让大家有一个统一一致的看法，但是我们对于不一样的看法，我们是尊重的。这最外面一层是偏好，偏好例如说你对敬拜的方式，有些教会是很活泼的，它可以有鼓，可以有吉他，可以有热门的那种音乐，也可以在那边尽情的跳舞，也有各式各样的挥舞旗帜等等。有些教会比较严肃。更严肃的是，连伴奏都没有，他们只唱诗篇。所以你把这个从最左边拉到右边，这是一个偏好，是一个敬拜的方式。每一个人可以选择每一个人要的方式，跟这个教会大家的习惯是有关系。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发现就说，在基要的真理上，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坚守；在非基要的事上，我们要自由；在所有的事上，我们都要有爱。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跟神祷告，说在次要的事上，求神给我们宽广的心胸；但在基要的事上，给我们坚守的勇气，也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分辨什么是基要真理，什么是我们共有的信念，什么是偏好。我们用爱心来面对一切事，但是我们坚守我们的基要真理。从这个概念进来的时候，我们谈到今天一个很主要的基要真理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题目，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其实今天谈的这段经文是，从希伯来书的1章5节到第2章的18节。但是我们集中在第2章的第5节到第18节。我们分4点来看，我们看今天的讲到的大纲。第一，福音的中心是相信耶稣基督和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事。其实这也是整本希伯来书的重点。希伯来书的前段1到7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位格，解释他作者是用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超越天使，他超越摩西，他也超越大祭司们。后面一段从开始第八章开始解释的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在他所做的献祭，他是大祭司，他也是献祭，他为我们所做的救赎。中间夹杂的是劝勉，也可以说是警告。后面讲的是信、望、爱，我们怎么样用这些来实现在我们生活上？这是整个的希伯来书的做的一个大概的纲要。可是希伯来书有一个特色，它都是用旧约的经文来诠释他的这些看法，这对我们而言等于是来一个用一个方式来看整本的救赎历史。我们可以来了解说，原来神在创世之书就一个整个的救赎历史。我们可以讲说，在始祖时代的信徒，他们是从耶稣的人性为起点，因为他们跟耶稣基督生活了3年，他们跟随着他，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吃，跟他一起睡，跟他一起讲话，看到耶稣基督，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他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最后他们看到了耶稣的死，看到耶稣的复活，看到耶稣的升天，经过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建立的教会。他们可以从整本的旧约的圣经来看救赎历史，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渐进启示。所以，当他们在看，当希伯来书在跟他们解释的时候， 希伯来书画的比较重点，在前面讲到说，耶稣基督他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超越了大祭司。可是现今世代，我们往往是从耶稣基督的神性为起点，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这是我们相信的起点。我们根据圣灵的内住和光照，咱们圣经启示，我们来看这件事。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耶稣基督的人性的这部分。我印象很深刻，在几年前，三四年前，牧师恩传道来到，在复活节 的那个主日，跟大家在讲复活节的意义的时候，他在挑战说，被钉死的是人还是神？我发现大家有点犹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问题。复活的是神还是人？大家也有点犹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出生出来的婴孩是人还是神？道成肉身是什么样的意思？大家都要，因为我们是从基督的神性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想去碰触到基督的人性这部分。但是今天我们要花很长的一部分，借用希伯来书作者来解释，我们可以了解这是什么样的意义。当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的启示其实整个纪要真理是有个连续性的， 也是有统一性。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其实从希伯来书的一章五节到二章十八节，它分成两大段。从第一章的结束，五节到十四节，谈到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超越天使。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从来不会怀疑，以我们现在的人观点来看，耶稣是神，我们当然是超越天使。可是他在解释以神儿子的身份，你用旧约旧书历史的经文的时候，这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去研读的，可以更明白神的启示。第二段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说耶稣以人的身份超越天使。我们重心放在耶稣的人的天分，人的身份，他就是怎么做，他还夹杂了一个第一个劝诫式的应用，告诉我们说不要因忽略救恩而偏离了神的道。我们下面来往下看，往下来看说第一章的五节到十四节，我们很快的解释跳过去，也许将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来好好的再来看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其实讲来说明旧约的经的是怎么样引入神儿子的这身份。这其实是回答我们刚原来的纪要真理中间的第一块，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这边在解释神的儿子其实也就是神，但是这在旧约已经告诉我们，所以他串起来说一个七处的经文来跟我们来解释，利用诗篇的二篇二章第七节到撒母耳记下来说明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后面再用生命记32章43节来解释耶稣基督是配得敬拜。在后面用诗篇45篇和诗篇110篇来讲到耶稣基督的权柄，讲到他的国是永永远远，讲到说他将来要等神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然后最后再讲到他的永恒性，讲到了说天地都要被卷起来像旧外衣，天地都会改变，唯有基督永不改变，他的年数没有穷尽。希伯来书作者用旧约的这七处经文串联起来，来描述神儿子的身份，描述神儿子的位格。我们不去看他说他一定超越众天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些经文中指出他神儿子的身份。讲完了这部分了之后，希伯来作者就夹入了一个劝诫，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讲到说，天使所传的话其实就是在旧约的律法。旧约既然是确定 凡是干犯的人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也就是在旷野。这个是贾哈尼姆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忽略了这个，他们受了该受的报应，他们没有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安息。他这边讲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耶稣基督给我们救恩，我们怎能逃罪呢？我们怎能逃离这样的罪呢？这里头其实在希伯来书的特别的做法，就是他讲述一段神学的论述的时候呢，他就加一段劝诫，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五段的劝诫，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一段，是忽略了救恩就会偏离了神的道。蒋亨利牧师上礼拜讲的是，当你的信心心刚硬，不相信神的时候，你怀疑神的道的时候，你会得到，你就没办法进入属天的安息。我们以后再慢慢谈这边这一块的部分。我们回到来，我们看我们的大纲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这条分两段，第一段是讲到圣子的降卑和得荣耀，第二段解释他的受苦和受死，为的是领神的儿女进入荣耀里。所以这两段我们分别来解释来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他说，我们所说将来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第五节是讲一个宣誓宣告，第六节开始到第八节的前段，这是来自诗篇的第八篇，是跟诗篇第八篇是一样的。那第八节的后半段到第九节是诠释，是解释。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之后，我们怎么样重新来看诗篇第八篇这段的意义是什么？前面先宣告，我们所说的将来世界，就是我们从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世界。神没有原，就是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没有要交给天使管辖，他交给了谁呢？神原来是交给人管理的，在创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了，神把这个受造物的世界交给亚当夏娃来管理，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失去了这个权柄，罪掌管了这个世界，罪的代价乃是死，这个世界就变成是魔鬼掌管这个罪。可是希伯来作者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世界在将来还是要交给耶稣基督和我们，我们与他一起来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他讲说，原来就没有要交过天使掌管，从第八节他就开始来解释了。但是在这中间我们看到说，人算什么？第六节讲，人算什么？你纪念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见眷顾他。希伯来书作者把原来讲的一个广泛的是讲的被造的人，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这段时间，他解释说，暂时比天使小，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是一个人的身份，人的身份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现在已经不是，耶稣已经复活，带着复活的身体在天上，已经不受这个限制。可是在他道成肉身在人间的这33年间，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不像天使一样的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开始解释了，第八节开始解释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个意思是说，现在罪还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呢，可是已经产生了，已经造成了未来将来要成就的天国。所以第九节他讲到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我们注意到希伯来书一直到了第二章第九节才提到耶稣这个名字，还说唯独比暂时比天使小。他在世间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得到了最后得到尊贵荣耀为冠，从耶稣基督开始，他带领我们进入。这边第九节解释了说他怎么样得到尊贵荣耀的冠，他先解释了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可是最后还是要得到尊贵荣耀的冠冕，他做的方法是什么？强调两件事，一件事是因着神的恩，第二件事情他做的是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受死的苦，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因着神的恩，他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一段经文引用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他说明了，是的，神是要叫人最后得到尊贵、荣耀、尊贵为冠冕，但是是借由耶稣基督为我们尝了死味，为我们受苦，他先以人的身份得到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再来带领我们，这都是因为神的恩。他把这段经文解释了，我们就来往下看下一段经文。他来解释了说，圣子的降卑，圣子的受苦，为什么呢？这里头在下面这段经文，你可以分成几个节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是讲说，是在神的旨意中受苦的合宜性。这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这是原来神所应许的，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边讲的是说本是合宜的。其实这段经文的最后17节，他有讲到说，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合宜的、应该的。他说，乍看之下，说耶稣的死、苦难本是合一的，好像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神要透过他的独生子的受死，来恢复他原来所应许的我们人对万物的统治。这是这段经文要来解释，但是这个作者先大胆的宣称。用圣灵的感应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是神的恩，是神的计划，是合宜的。我们就来看怎么样的合宜，是救他们的元帅。这边这个元帅这个字，其实又像是先锋。他的先锋的定义就是他要跟我们是一样的，他就像一个身先士卒的元帅。在哥林多前头讲的说，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出熟的果子。这个字"元帅"这个字，在希伯来书12章第2节也出现过相同的字，但是呢，我们翻译成"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就是信心的创始的人。这里谈到的是什么？谈到是他必须跟我们相同，他是以人的身份来救我们，是以人的身份来受苦难。人的身份来完成，这里的完全是指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而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计划。他大胆的宣称这是合宜的，因为我们在后面的解释，我们再往下看，后面解释是什么呢？他先说神跟圣子跟我们要做一个联合，以人的身份来跟我们联合。这边讲第11页讲说他使人成圣。这是神，这是耶稣基督，和那些得以成圣，那是我们，都是出于，我们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神的形象，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我们想说，耶稣基督圣子，道成人，愿意跟我们称为是兄弟。这种感受，这个恩典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这个恩典就好像， 其实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的15章，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他背叛了家庭，他跟他的父母亲分了他父亲的财产，出去把钱都花完了，他回到他家中，面对他的父亲，他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求你再接受我，但是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只能做你的仆人。”可是你看到这段的故事，给我们看到是父亲在远远看到儿子，就跑步过去抱着他，不等他说完说：“请你让我做你的仆人”，就已经把他抱住，就欢欢喜喜的把他带回来。他不会说：“哦，这个是一个败家子，我再也不要承认你，我这个儿子。”我已有这个儿子，他不是的。这就像说，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的时候，他称我们为弟兄，因为我们跟他是原为一的，我们是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是属他的子民。这是第一段，然后他就说用3点来说，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他要将。他这个后面2段都是来自旧约经文，这个第12节是来自诗篇的22篇的22节，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是基督跟我们一起在他的教会来敬拜神，这是用神，他用人的身份，用跟我们称弟兄的身份来说，我们一起在教会中颂扬神、敬拜神。传扬神的名。22篇是一个很特别的诗篇。22篇我们在读的时候，往往最熟悉的是，其实是22篇的第一节。22篇第1节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22篇从第一节一直开始到22节之前，21节之前，是我们讲的弥赛亚的诗篇，讲到了是耶稣基督，他象征，他说明耶稣基督。背负了世人的罪，而神在那段时间让他尝到了这个苦味的时候，耶稣的哀嚎、哀哭，甚至讲到说，18节讲到说，他们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来研究。谈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是到21节、22节开始就转向是一个颂赞，是一个赞美。所以这里谈到的是。耶稣就是在前面为我们受苦，可是，在22节开始，他跟我们一起来传扬、来颂扬神救恩。然后又在第13节谈到的是以赛亚书的8章17节和8章18节说，我们要依赖他，看啊，我与我神给我的儿女。这一段经文11节到13节用不同的3个出处。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看我们是唯一的，看我们是他的弟兄，当然就是弟兄姐妹，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里头颂扬神，跟我们一起在教会中间传扬神的名，跟我们一起来依靠神、仰望神，这个是圣子和神的儿女联合。这是让我们可以得荣耀途径。我们以信心为我们的工具，我们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受苦受难得到我们救赎的根基。而这段经文是来解释说，其实耶稣基督圣子是以神的身份，因为弟兄与我们在教会中一起来敬拜神、传扬神，一起来依靠神，往这个往前走。再往下做的时候，再往下谈的时候，就更清楚的解释说，圣子成为完全人的一个原因是什么？第14讲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什么呢？你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句话还谈到了一个特别的是，道成肉身的目的， 不是来做教师，不是来做拉比，不是来做榜样，不是来只是行神迹。他的目的，他的身，他在一生的苦难、降卑，他活出无罪的一生，他受死，他献祭，他是大祭司，也是祭物。他的目的是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也就是魔。我跟他说，这很奇怪啊，借着死来败坏死权，这听起来有点矛盾。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我们来想，圣经所教导告诉我们说，死是从什么来的？死是从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在创世纪，神告诉亚当说，如果你违背了这十年之约，你的后果，你的犯罪后果就是死。所以，死亡是由罪而来的，而耶稣基督借着成为肉身，然后活了一个一生的无罪的生活，完成了亚当所不能做的行为之约，在献祭的时候，无罪的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来击败了，来败坏了掌权的、掌了罪恶的撒旦，因为死不能掌管无罪的耶稣基督，他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背负了罪，他用死来破坏了撒旦对我们的掌握。这段讲的就是用无罪的耶稣基督的死来败坏那个掌管罪的撒旦，撒旦再也没有能力用罪来挟持我们，用罪来威胁我们。当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之后，我们就释放，从怕死中间释放出来。这是第十五节讲的。我也同意，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家都在开玩笑，原来台湾可以做得好的原因是因为人人怕死，现在更怕，每一个人都怕，人心惶惶，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受死亡的恐惧，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也人在这一身肉体终究会死，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明白死是由罪而来的。就算你明白了，很多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该死的罪人，会死的罪人。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为了一个完全的人。过了无罪的生活，用无罪的祭物击败了，要用罪来辖制，用罪来辖制死的撒旦，让我们可以借着前段讲的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属他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他称我们为兄弟。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受死亡的瑕疵。我每次看基督教的追思礼拜，我们都看到是说我们在天国再见。我们会能有这样的确据的原因，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活出无罪的一生，耶稣基督用他无罪的一生代替我们，击败了掌管罪的击败了死的瑕疵，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说，近末了，他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然后他一个称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你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都被耶稣基督的死，无罪的死，为我们所做的献祭所击败了。”最后，他讲到说，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指向了我们。这个救拔的意思，其实是抓住的意思。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战战兢兢的往前走。我们在想，在怀疑，在知道这件事，但是神耶稣基督抓住我们往前走，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我们有旧恩确据。当他说明这件事情，当他说明为什么要成为完全的人，当他说明说他怎么样破坏掌管死权的魔鬼，他怎么样让我们脱离被一生怕死为奴仆的人的时候，他再回到说他要作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第十七节十八节讲说，所以他凡是该，这是该，他是说明要与他的弟兄长，他必须要以人的身份，为的是要什么？在两件事情。这边讲说，所以是一个结论，他凡是，就是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有完完全的人性，应该让我们相同。这包含他的人性，包含他经历过他的一生的人生的经历，包含他的受苦、受折磨，或是受污蔑，包含他的受死。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以人的身份。这句话其实带回到第三、第四章的主题。然后，慈悲谈到的是神的一个属性，在出埃及记三四章六节，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二节讲到说，我们所期待大祭司是他能够体谅那些就是我们愚蒙的和失明的人，这是他的慈悲，对我们这些愚蒙的人和失明的人，他是我们大祭司。忠信是他对一个大祭司，一个人的身份，对父神的忠心顺服。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在哥西马利园，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对神的忠心顺服，他过一生顺服的生活，好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他也是对我们而言，他是一个信实可靠的大祭司，所以他要成为完全的人，凡事与我们相同，为的是要成为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的是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挽回祭好像是有安抚一位在生气的神的意思，但是我们也想到，这个神的愤怒被挽回，是因为我们的罪，而神自己为我们预备了挽回罪，显明他对我们生活的爱。在这个特殊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讲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然后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等一下要唱的回应诗歌唯有基督，或是唯独基督，它中间的第二节的歌词讲到说，主在十字架舍身受死，将神愤怒完全挽回，我的罪孽他全承担，因基督之死我得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分享的这整段经文的意义。这段歌词其实 这首诗歌唯有基督是一个新的诗歌，其实是21世纪2000年写的，但是大家都很爱唱的这首诗歌。有些比较自由派的教派教会中想要用这首诗歌，但是他跟写这首诗歌的作者讲说，我可以把这段歌词改掉，不要讲说将神愤怒全然挽回，我们不要讲挽回祭，这样看起来好像神是很愤怒的。我们可以把这段歌词改为神的慈爱显为至大。有作者说，不同意，我同意神的慈爱显为至大，我同意神 要用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的目的，能显出他那奇异的爱。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所受的死，让我们可以挽回，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重新与神和好的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整个的福音，我们把它福音淡化了，我们不明了说我们原来是不配得到这个福音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死，所以他就要求说不能更改这个歌词。那你会发现说有些自由派的教会他们就不愿意唱这首诗歌，因为他们想说对年轻人，如果我们看到说神的愤怒，他们就不喜欢，我们要给他一个只有爱的，不谈到神的公义、神的愤怒。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澄清、要了解。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才了解今天要讲的为什么神圣子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为什么他要为我们受苦，为什么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了解这个意思。然后第十八节你可以说是一个 bonus， 十七节已经结束了，一个 bonus 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度过了这样的一生，他被试探而受苦，他能搭救被试探的我们。我们所有的苦难，我们的挣扎，我们跟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都完完全全的清楚，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苦难。所以他就带入了下一段第三章第四章谈到了大祭司的身份。我们今天整个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是完全的人，不只是在前面与我们相同，不只是他为我们所做的赎罪祭，更重要的是他在天上作为一个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继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来看我们对这些今天的经文讨论的反思和回应。这几个题目我今天不谈标的答案，你要自己去思想，所以我故意把这个题目改成说如果一个孩子问你。换言之，这答案有两层的答案，一层的答案是我自己的了解， 我想透， 一层的答案是说我怎么回答一个小孩子，或是我怎么回答一个未信的人、还没有相信的人，或我怎么回答一个慕道友，我怎么跟他们解释说耶稣怎么既然是神又会是神的儿子。这其实是我们基要真理的第一块，三一真神怎么解释。你可以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去尝试跟他聊，让他了解，但是你自己要去思考这件事。我们今天的经文 谈到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怎么样救赎我们。我们可以来谈这一段，同样也就是第二题，耶稣是完全的神，怎么会又是完全的人呢？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有些地方是到了一个奥秘的部分，有些地方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了解，也是让你要自己去往下去思考的。当然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会认识这件事，我们会了解，对第一第二题我们会有答案的原因是来自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去看去听，也来自所有圣经所说的给我们的启示，所有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但是我们这边可以解释说神的儿子所谓独生子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讲到一般我们讲到的生的、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其实这里头独生子讲的是独特的、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意思。它更代表更重要的意思，在、犹太人的文化或是在中东这个文化里，讲到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父亲，他要描述的不是指血亲或者我们说 DNA， 我们谈的是他们是生命相同，他们源头是相同，他们的本质是相同，这是独生子的意思，讲到他们关系的密切，但是讲到是他们是两个位格，就像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谈到说，从耶稣为什么是完全的神，又可能是完全的人，从人的观点来看，神成为人的样式似乎很奇怪，没有必要。神无限的智慧中，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他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可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解释，经文的了解，神的公义，神的救赎，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恩典的行动让我们的得救，让我们这些罪人的得救变成了可能。他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那时候读者讲说，只有他以肉身成了人的样式，不是以天使样式，他才能完成救赎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得到原来神说的神应许的荣耀的冠冕。从这边我们就可以来明白说，道成肉身，圣子变成完全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思想今天我们谈的这段经文，谈的这段生的真理。我们不只是庆祝一个神的诞生，我们是了解说神在整个的生，耶稣基督的生是为了他的死，他的死是为了救赎，将来复活，这个奇异爱，奇异的爱对我们的关系。这些基要真理对我们的信仰还是会有什么意义？从负面角度来看，我们不会被异端夺走，我们不会对人间的小学飘来飘去的骗走。从正面的意义是，我们掌握抓紧了说，原来我的得救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的他是我得救的根基的时候，我们才有正面的完全得救的确据。因为我的得救是来自耶稣基督，而不是来自我的行为。我的信心是耶稣基督进入我的重生让我得到，我用信心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事，紧紧地相信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为我所做的事，这就是我得救的确据。我们就有更坚定的信仰，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祷告。